十个大立法要到部派的论点、阿毗达摩论点去看，才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好，那成为四论的讨论含有这个部分，是因为有些内容讨论是跟对方的讨论的，是这样的情形。那刚刚是就是说站在他们承认灭尽定当中还有四，可是呢没有新说法，就是这两个前提来讨论，那么这两个前提会导致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的，就这样子。那就刚刚讲说受等倒数第五行了，中间受等应非大地法故，如果在灭尽定当中没有新说法，那刚刚讲那个十个大立法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啊，既然在这个时候没有，那怎么能够把他们叫做大立法？所以说受等应非大立法。还有呢，也会导致于这个事本身此事啊应非相应法，就这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都是很严重了，都跟他们的自己的主张有严重的冲突。然后倒数第四行说呢，许则因无所依，这个缘就是所缘啊，这是简略齁、哦、许则因无所依缘等，如色等法亦非心故，这个是刚刚讲那个事延续下来，这个事就会变成没有跟它相应的那种心所法的东西，就变成它跟别人不相应，这个心所法跟事有相应，那么倒过来也可以说事跟心所法相应，互相的。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形，这个事就变成没有相应，这样子。那如果进一步说，如果他们同意事是这种情形，那么事会变成什么状况呢？事会变成没有所依，也没有所缘。然后也会变成如同色等等，就变成不是心的这样的性质的活动，这样子。那当然这样的结果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啊，那我们再引一些内涵来证明这样的结果是很严重的错误。如果这个事没有相应，那会变成没有所依也没有所缘，这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比方说这个以第八识来讲呢，心所法跟第八识相应的心所法，还有比方说第八识它也有所缘啊，第八识的所缘有这些种子啊器械根生，这都是它的所缘啊。如果这个事变成是没有相应法，那也就表示它没有所缘，那也没有所依，这样子，这些都是跟它有密切关系的。那这样的事就几乎就不是事了，几乎就不是心，就这里讲变得就跟色法差不多了。好，那倒数第四行下面呢，又契经说意法为缘生于意识，三合合触，然后呢与触即取有受想识，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的，这个当然是就是说六根里面最后这一根呢、啊，一根跟六尽，就是色身相位触法，一根跟法这两个相互关系之后呢，合起来作为语言呢、啊，可以生出意识，然后这三个就是意法跟意识，意跟法意识这三个合的时候，就产生了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处就是片行心说法的处，那跟这个处一起升起的，与处聚起，就有这个受想识。这个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个经典的句子应该到此为止。我们根据经典这个话就是继续说呢，若此定中啊有意识者，然后呢三合合故必应有处。 这个是陈据刚刚讲的对方的见解啊，承认灭尽定当中还有事，那我们就配合这个经典那句话，有事的话呢，那就刚刚讲三合合故呢，一定要有处，而且处一定要有跟受想思一起都有，是这样子。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对那反驳很简单，就是倒数第二行，处即定与受想思俱，如何有事而无心所？所以对方的这个自相矛盾的是很明显的。只要你承认有事啊，根据经典上说，事是怎么来的？事就是有根跟尽啊，所以承认有意识，就是承认有意跟法的这个相互的作用，才能有事。那有了事，就一定要有处，处就已经是心所法了，处而且处还会有受想思，所以没有办法正如刚刚讲他的这一项讨论的整个他们的见解作为前提，就是说没有心所法，但是有事，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互相冲突的。好，那我们看最后这一行了，这是对方的一个又找出一个理由出来。对方怎么说呢？若为于时三合有利成处深处能起受的。对方这么说啊，对方说那么其他的时候啊，就先这个不管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就其他的时候，三合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根尽是啊，根尽是三合合的时候有很大的力量，可以产生这个处，然后这个处生出来啊，也能够起这个受想思等等，就是在别的时候他们同意的，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好，那但是呢，他们说呢，但是呢，这个152页最后一行下面，由此到153页，由此定前啊，厌患心所，故在定位三世无能，不成身处，亦无受的。那么对方的这一个想出来的这个理由很好玩，他们也同意经典那句话、哦、这都同意，他们也同意一般时候这个根尽是合合，一定要有处，处一定会引申这些受想事，可是他们说这是一般时候，然后这个三合合的时候力量就是足够来引申这个处。他说但是在这个灭尽定怒定之前呢、啊，这个修行人是厌患这个心说法，那么当然受想等等都厌患的，所以弄的这个定啊，三世无能，就是在灭尽定当中，他们认为的有事，有这个根有尽有事，虽然有这三个，有根有尽有事啊，可是呢没有能力，这个力量很微弱啊，没有能力，所以呢不成身处，不能够产生处，因此也不能够有这个受想思等等的。这个理由还真是很巧妙。那一般我们要是看到这个理由，说真的还不知道怎么去反驳他呢，因为他们拿这个怒昧禁定之前修行人的这个心理状况好像也有点道理哦。这一行下面呢，我们又对他的反驳，我们怎么说呢？若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依明灭心所定，如何但说灭受想也？是这样的，这个还是回到刚刚讲的，那么根据他这个说法，那因为没有处啊，那其他一切新说法通通都不会有，那应该就把这个名字改一改，不如改为灭心所定好了。为什么只是说灭受想？好，这个是针对心所 跟这个受想。好，第二行下面呢，对方又说了，对方又怎么说呢？若为厌食为厌受想，然后呢，持恶灭故，心所皆灭，依前所厌以立定名。这是说，如果对方拿的理由是说呢，再把他们又把范围缩小一点，就是修灭尽定的时候呢，厌离的只是厌这个受想啊，那只不过呢，这个因为没有这个受想，所以其他的心所也灭、啊。但是主要的是建立名称的时候呢，主要的是因为主要厌离受想，所以用这个名称。所以就是说心所法还是没有，不过名称呢还是这么定的，定为灭受想。但是原因是因为主要是厌患这个，只是厌患这个受想。好，那第三行下面又是我们对他的反驳。继而，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呢？此中心意因灭，所厌俱故，如于心所。那我们的意思又是把它的范围宽一点，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这当中的心也应该要灭掉，因为这也是包括在他们所要厌离、所要舍弃的范围之内的，也是等于说互相伴随的。然后他也如同其余的心所一样，然后又说呢，不尔如何名无心定？因为灭尽定还有个名称，也包括在无心定当中啊。那这个名称叫无心定，这样讲，那么也应该没有心了，是这样的。那记得他们在这一项目里面是，他们是同意有事的存在的，也就是有心的存在。那如果这样讲，又会导致他们跟他们，让他们不能接受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好，那这里是对于刚刚讲的有没有，他们认为是有事的，但是没有新说法这样的一个见解，会导致的错误。那么第四行下面呢，这又另外一个角度了，这是质问他们这个，就算他真的有第六意识存在，我们要针对这个第六意识的性质是善的性质、恶还是无忌，来针对这一点来反驳他们。当然只要有第六识存在，它一定是不是善就是恶就是无忌。那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个错误呢？第四行下面，又此定位啊，意识是何？就刚刚讲这个何是指它的性质是什么样子？不应是染或无忌性，是这样的。那只要你有第六意识啊，那它的性质究竟是哪一种？那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它不应该是有染污的。这个染污这里讲是恶的意思。第六意识啊，我们比方我们平常讲的第六意识，恶的心、恶的这种性质的心，不应该是这样，那也不应该是无忌性。为什么呢？这个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它不应该是恶的性质，也不应该是无忌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诸善定中无此事故。这一种其实呢，初禅以上的这一种禅定呢，它都有些本身有特定的性质的。这些性质当中呢，就会让我们知道它不会是恶。举个例子来讲，从初禅开始，初禅有个名称，初禅名称叫做离生喜乐，可是它还有一个性质的描述叫做离欲恶不善法，离开的欲还有恶，就刚刚讲的善恶的恶，离欲恶不善法，初禅就已经是这样了，何况是更上面的这些禅定，更不用讲这个无漏的灭尽定，灭尽定是无漏的。所以就是刚刚讲，只有得圣道的无漏的圣人才能弄到这个定的， 外道都不能入灭尽定的，所以在灭尽定当中，这是无漏的，它的第六识是无漏的。如果有第六识，当然这个时候是没有第六识。好，那这里讲说诸善定中啊，无此识，这种善的性质的定当中没有这一，不可能说他的心还有恶，要比方说还有要害人啊，要嗔恨的，那是没有这些事情的。第二个原因，诸染无记心啊，必有心所。那么有染污的，就是刚刚讲有这种恶的心或者有无记的心啊，就算是有这样的心的话呢，他也会一定有心说法。可是正如我们刚刚讲，他们前面他们是不同意有心说法的。第三个原因，不因厌善起染等故。那么这一些禅定啊，他们最初的这个动机就是厌，本来他们是不，就是刚讲要舍离这些恶的，结果呢倒过来说变成他们是变成这个厌患讨厌这个善的，然后升起这个染，这个性质上完全冲突的，就不应该变成这个他们是厌恶善法，然后呢反而起了染污的恶的法，这个是跟他性质本身是完全冲突的。再来一个理由，非求极尽翻起善故。就是如果是有恶的跟无记性啊，这种都是呢也是跟他冲突的，就是说不应该是他本来是要追求寻求极尽的，结果反倒升起了这个散乱的心啊，就是这几个理由，用这几个理由来反驳他，就是说他不应该是这个恶的跟或者无记性的，是这样。因为如果是恶或者无记性啊，都会跟这几个理由冲突。好，那倒数第五行最上面，若未是善，那么既然是恶也不可以，是无记也不可以，那是善可不可以呢？好像我们可能会想说不定可以，也不可以。那原因呢，我们看下面，若未是善，那么这个善呢，这个地方是这样，就是说也是先站在对方的立场。部派里面呢，对于善啊，又分为四大类。善的心呢，又只有四种可能。你们这里简单记一下，这里有这些字，不过你稍微整理一下，就是相应的善，还有自信的善，还有圣意的善，还有等起的善，有这四种。这些字我们等一下都看得到。我再讲一遍啊，相应的善。相应善、自信善、圣意善，还有等起善，我们会看到这些词汇啊。若未是善，那么我们就是说，假设它是第一项，相应善故。如果它是相应的善这一种性质的，那它会怎么样呢？因无贪等，善根相应。什么叫相应善呢？相应善是其实是第二类，它是跟这个自信善相应的，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心说法，就是相应之后呢产生的第二类的，比方说我们说信心啊，就一般类似于一般我们讲的善的心说法，信心啊、精进啊等等等等。不过又不一样，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那么自信善呢，自信善就比较主要的有五个，是有惭有愧，还有无贪无嗔无痴。看样子他们认为这个惭跟愧是性质上更深刻，是自信善，就本身就是善。那么相应善是根据这个本身就是善的而活动起来的，叫做相应善。所以说如果它是相应善了，就有点像这个信心啊、精进等等那一些善根，那会跟无贪等等的这些善根相应。 如果是相应善，就是这种情形。那记得前面讲这个，他们说是有心说法，可是没有事，会导致这个他的事是不相应，不相应法的，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不相应心法那样的情形。哦，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讲说，如果他是相应善，那他就是相应性质的，就是要跟无贪这些自性善要相应，那就有冲突了。好，再来呢，此心不应是自性善，或圣意善，为自中故，非善根等及涅槃故。这个自性善，就我们刚刚讲有五个，惭跟愧，还有无贪、无嗔、无痴啊。就是在这一个灭尽定当中的心呢，那不应该是这一种心的。它也不是圣意善，圣意善是指涅槃，这是倒数第三行。为自中故，就是他们也不主张的，他们也不主张这样的灭尽定的事啊，是属于自性善，他们也不主张，因为这样的事呢，他们不是刚刚讲那个善根，这里的善根只有五个，就是刚刚讲的自性善，就是惭愧、无贪、无嗔、无痴，也不是涅槃，涅槃是圣意善。然后所以呢，自相应善也不可以，自性善也不是，圣意善也不是。倒数第三行下面，若为此心是等起善，只剩下对第四个这个可能性，等起善。那什么叫等起善呢？等起善是直接的由自性善所产生的善法，就直接的由惭啊、愧啊、无贪、无嗔、无痴，直接由他们产生的，就是性质上完全相同的，直接产生出来，这个叫等起善。等起有点是我们叫做自类，有点等起有点像等流，这个性质完全相同，力量有点是前后相许。但是呢，这个灭尽定当中的事或者一般的事啊，可不可以是等起善呢？那我们看倒数第二行说呢，加行善根所引发故。离异不然，就是说也不可以的。不，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是这里讲了加行善根。那么加行善根跟这个等起善性质上有冲突。等起善刚刚讲是等流的，是由惭跟愧跟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性质上类别上面完全相同的延续性的。那这一种无灭尽定呢，并不是直接由惭跟愧跟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引申出来的，不是的，他还要修很多的用功，加行也就是用功啊，他要修很多的法门，修很多的这一些破除很多的散乱心等等的，因此他的这个加行的内涵呢、啊，不是直接由惭跟愧悟到直接引申的，不是的，所以它不是等起善，就这里讲的加行善根所引发。比方说我们要修禅定呢，需要断除昏沉掉举，需要有维持正念正知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啦，还要不懈怠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直接由惭愧悟到无成无痴的。其实你具备了惭愧、无贪、无嗔、无痴，不能够这个等流的很前后相续的就圣意禅定了，不能的。好，那就是这里讲的哈。那接下来说，为自中故，如于善心，非等起故，就这样子。就是这个灭尽定里面，就算真有如同他们说的有事，但是没有心说法。但是这样的事呢是善的，如果它是善的话，就必须这四种，然后也不是，这四种都不是，都不可以， 为自忠故，如于善心。如果他要承认是善的话呢，那么就会跟其余的散乱心时候的善心一样的。当然他也不是等起的。还有一个情形，倒数最后这一行，善心无间起三信心，若善心由前等起。这个是这刚刚那一行跟这一行都还是延续这个善等起，等起善，就是不可以去等起善，不可以是等起善，原因是这样的。就刚刚讲是，如果他是等起善的话呢，这个会跟其余的散心是一样的，其余的散心也不是等起善。然后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最后这一行说的，这样比较特别，大家看一下。因为一般的散心啊，一般散心时候的我说的散乱心，一般时候的散乱心里面的善的心，它有一种现象，就是它之后呢无间，就是它之后可能马上产生出来的心啊，那可能是善，可能是恶，可能是无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一般散乱时候的心啊，它下面立刻产生出来的心啊，它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也可能无忌的，所以呢就不是等起的。所以它这个散心，这个善心啊，这个善心呢并不是等起的，然后它下面那一个心就算是善还是善的心啊，也不能算等起，是这样的。其实它都是因为它是加行而来的。我们一般时候要升起善的心啊，善就是好的这个心啊，是要加行而来的。好，那最后下面说呢，故心是善啊，有相应力，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要如同他们承认的，这个时候是还有事，那这个事呢又不可以是恶的，也不可以是无忌的，那只能是善的。可是善的话呢，它又必须是由这个相应的力量。那相应的力量154页第一行，相应的力量的话呢，而升起的这一种善呢，继而必与善根相应。就刚刚讲的，它是相应善，必须要跟五种善根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相应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您说此心都无心所，就是说那怎么可以只有这个心但是没有心所？所以呢，故无心所，心亦应无。所以说呢，如果要有这个心，可是它是有善的性质，是善的只能是相应的，也就是一定要跟善根相应，那就是要有心所法。相应的话一定要有心所法。那所以怎么能够说只有心没有心所法？所以倒过来讲，你要承认有心，如果没有心所法，那你的心也必须没有。好，那这个是这一小段落，这一项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所以整个总结说呢，如是第二行，如是推真言等转世与灭定位，非不离身。所以整个来讲呢，前六世这个六转世啊，在灭尽定或者是五心定当中呢，这一种时候呢，都不具有这个不离身的这个性质，也不能够扮演不离身是它的功用。不离身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讲的，它有执持根生，还有那个卵，还有寿命，甚至也有执持这个种子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的讨论呢，这个是总结第九项啊，都不能做这个没有这个功能的。 故弃经言不离身者，所以经典上面有这个字啊，叫做不离身。这个字啊，所指的哈、哦，彼是即是此第八识。所以经典上讲有那个不离有识，这个识呢，能够扮演不离身的这一个功能啊，有具有不离身的功能啊，这个识呢，只好是唯识学所承认的第八识。那总结来说呢，怒灭定时不为止息此即极尽执持事故，我想等为类此因之。怒灭尽定的时候呢，他这个修行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目的啊，他的用意啊，乃至他用的方法包括在内，都不是用来要止息这个非常极尽的有执持功能的这个事的。那倒过来讲，其实他们怒灭尽定都只是为了要灭前六识。那为什么灭前六识？前六识对他们来讲是觉得有扰动性的，有受有想啊，有这些内容有扰动性的，他们认为不够极尽，所以他们要怒这一种完全把那灭除掉的非常极尽的定。这个灭尽定很有很特别的，但是经论上面其实对灭尽定的说明不是很详细。那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说，阿罗汉们啊，他们要怒无余涅槃之前，他们先怒灭尽定。那怒了灭尽定之后，有没有出定啊？照理说应该还是要出定，出定之后才怒无余涅槃，有这种情形。那我们大家记得这个阿含经里面呢，我补充说阿含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最后要怒涅槃，他也是怒禅定，他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又从四禅三禅二禅一禅初禅退出来之后，再就是说不用这个顺序，就是跳跃的方式怒定，再用也一样用跳跃的方式出定，然后通通都变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散乱的平常状况，然后怒涅槃的。这个阿罗汉们应该也是一般是这条情形。好，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这样子。那么下一次一定可以把最后还有第四项还有三页可以讲完。大家请自己多看，然后可以先预习一下后面就是要讲到第七式。好，大家辛苦了。